中国网络平台豆瓣上个礼拜突然解散十多个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讨论群组，包括了含破罐子不摔组、敬血姊妹会组、破产版雅典学院组等等。有网民就说了，只要跟 6B4T 有关的小组几乎都被解散了。所谓的 6B4T 是一个女权运动的新造词， 6B 是指不同男人结婚、生育、恋爱、性交、不购买艳女产品以及单身女性互助。 4T 呢就则指脱束新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和脱偶像。 6B4T 主张女性从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影响中脱离，建构女性自己的文化与势力。豆瓣女权组织被封杀的消息传出之后，就引爆了网民的热议。有网民说 6B4T 这种主张甚至亦都谈不上激进，无非是主张女性不用进入异性恋关系，摆脱男性控制而已。女性坚持独身居然还会被视为反叛，这个是我们要坚定声援豆瓣姊妹的根本原因。但亦都有网民说做得漂亮，意图通过极端女权去撕裂社会，矮化中国的男人。较早前一些微博博主都被封号的，例如女权运动者萧美丽发布她在餐厅劝阻旁人吸烟的录影片段之后，遭来很多侮辱性的评论，她被称为女权，甚至被举报支持港独。他的微博被封号之后，一些女权微博账号，例如是一千万女权、梁小门、物子家，亦都相继遭到封杀。中国女权行动者、女权之声创办人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女权主义者只要发声就很容易遭受到攻击，原因在于女权主义者对于男女不平等或者是家庭暴力等问题提出结构性的解释，但这种解释会令到很多人觉得被触犯。女频以家庭暴力为例去指出，社会经由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的制度构建出来的男优女劣不平等结构，以及将妻子视为丈夫财产的重，是导致男性家庭暴力个案层出不穷的重要因素。但是大多数男性是这个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不会承认这个结构出了问题，而只是当个案来看。他说，我们只是认为这个社会、这个结构、这个性别不平等，每个人都有参与其中，这样就触犯到他们了。女频表示，感到被触犯的人会在网络上发动语言暴力攻击，目的不是不给女权主义者去讲嘢。女频表示，反对女权主义者并非是因为对女权主义一无所知，或者是因为受到政府的蒙蔽或驱使才出击的，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刚刚好就同政府去吻合。女频说，当然政府不希望你对社会有一个结构性的批评，也都不希望你自己去主张你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注定是不喜欢女权主义的，政府更加喜欢女性保持一种比较传统的家庭角色，这个政府统治的稳定比较有利。女频说，相反，女权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在职业的参与或者公共生活中得到平等地位，不希望女性扮演传统的家庭角色。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所长沈秀华从中国的艳女现象，针对女性的憎恨、厌恶及偏见来到讲明，为什么会有些人将女权视为女权，并不断加以攻击。沈秀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女性为了国家发展要撑起半边天，进入劳动市场，虽然薪酬结构和职位仍不如男性，但是女性公共空间的参与被合理化，但是经过改革之后，在国家资产私有化的过程里面，譬如在社会安全网建立上，重新回到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体系，社会上对二元性别的划分与想象又再次将女性推翻到去私人领域家庭的角色中。观察人士指出， 当今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同男性日益接近，进入职场的比例与经济独立性亦都高过从前，而且有更多女性进入到中产阶级。尽管是这样，他们在薪酬结构同权力分配上仍然略低过男性。观察人士说，这些女性既然受到中共宣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灌输，又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逐渐意识到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追求性别平等的过程中，亦都招致以男性为主的个人或群体不满。中国男性同样面临重重的压力，他们被要求结婚时要有房、要有工作、要有存款，因此女权主义的题目自然就成为社会反扑力量的出口。沈秀华表示，过去 NGO 一直都在疏通与消化社会反扑力量出口，而家国家将民间社会的出口封闭起来，反扑力量出不到去，就产生所谓的艳女了。他说，社会上的一些反扑力量就变成艳女，艳女就会搞出一堆田园女性，将这些要求平等的女性和女权妖魔化。田园女性又称为中华田园女权的，她追求单边利己的女性权利而非男女平等的利益，被认为是批判女权主义的伪女权声音。2015年五名女权运动者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组织公共维权活动，反对在公共交通车辆上的性骚扰行为，他们因此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捕并遭到刑事拘留。这个被称为女权五姊妹的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转捩点，使得中国女权运动一度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开始紧缩。北京大学张同学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政府最害怕的事就是聚众，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三个人以上的群体会做出什么的动作。还有，我觉得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过他的父权社会，他的父权体系的概念还是一直存在着，就算说女权可以去搞，但必须是在不违反男性主义，也就是还要在父权体系下去搞活动的。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所长沈秀怀都说，中国政府对民间社会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它有动员的力量，就是只要中国政府，只有共产党可以去动员民众，但是民众动员民众这个犯他的大忌，就是说会对政权的稳定性和政权的合理性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沈秀华表示，近年来女权运动既然是中国民间社会热烈讨论的议题，亦都是社群媒体上不断打压的主题之一，打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女权者背后的组织属性很难被看到，就以紧缩这些组织运作的空间。2012年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年轻女权行动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青年女权行动派和女权之声，而社群媒体在他们中间起着串联媒介的作用。习近平上台之后，女权运动的发展每况愈下，2018年女权之声被封禁之后，中国女权的实体行动已经非常困难，如今豆瓣的女权组织也都被封号，中国女权运动的生存空间就将更加紧缩了。中国女权行动者女频表示，由于中国互联网不断封杀女权组织，所以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公共空间发声已经不可能，就算翻墙也都会遭受很多骚扰和攻击，因此只能到处跑来跑去寻找维持下去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